我们在开头的时候还是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我们带着欢喜的心一同聚在你的跟前，因为这又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在这里一同来读你的话。我们求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总叫我们因你的话能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知道今天在地上最可靠的生活就是听你的话，遵行你的旨意，所以求你使我们能听见你的声音。主啊，愿你的膏油厚厚涂抹这个聚会，让说的听的都在你的恩典当中。我们恭敬的把这点时间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启示录，打开启示录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啊，一起来。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行和七心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今天晚上啊，我们来到了这个撒迪的教会。我们知道在撒迪的教会之前呢，是推亚推拉的教会。上一次我们已经和弟兄姊妹讲过，按照圣经的预言来说的话呢，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呢，正好是主后500年到1500年之间教会的光景啊。而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因为异教徒大量的东西进到教会的里面，还有一些人的思想、人的作为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把整个地上的教会弄得非常的黑暗，非常的堕落啊。所以那个就是呢，在罗马天主教所掌权的大概1000年左右这样的时间啊，那个是被称作是黑暗的时期。我们这是看见这个仇敌的一些破坏的工作在教会的里面啊，把神的儿女们带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当中。我们曾经和弟兄姊妹讲过啊，这个宗教呢，宗教最大的一个势力就是控制人的良心，所以你不能轻看这个东西。所以教会呢，一旦的被这个宗教的这种思想和势力所掺入的之后呢，我们看见它影响人类的生活是非常的厉害的啊。这将近1000年黑暗的时期啊，你看见整个欧洲都陷在黑暗的光景中，人可以过正常照常过正常的生活，世界的生活， 但是人的良心呢，被整个罗马天主教所控制住，并且那个控制不仅是影响家庭的生活，影响个人的生活，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的生活，所以这个影响是非常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再的和弟兄姊妹讲，我们今天呢所相信的是造物的主，是救主啊。我们所信的不是一个宗教，而这个宗教的思想一旦进入教会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使徒时代的那个正常教会的光景就完全被破坏啊。所以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东西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看一直到今天看在地上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自觉的，我们被一些传统的一些观念思想呢所捆绑住啊。有很多人奇妙的，他的光景呢，他得罪主好像他还没有那么惧怕，如果得罪那个传统的东西的话呢，哇，他们就感觉那个好像是非常非常的严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能轻看这个东西，这是仇敌在地上的工作了。所以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呢，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里面，回到神的话语里面啊，来受教教导。所以任何在神话语之外的东西都可能造成一些的危害，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推亚推拉的那个时代，整个欧洲在一大片的黑暗的光景中啊，人生活在那样一种的情况的里面啊，那么他们的一切所有的言行行动都被这个势力所管制住，并且会做出非常多愚昧的事情。所以到后来你们都知道，天主教甚至到最后卖这个赎罪券啊。但我们今天来看，这简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可笑的东西啊！今天如果人在地上卖赎罪券，你会去买吗？我们今天最刚刚得救的基督徒恐怕都明白不会去买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当时在那个社会里面，他们是非常认真面对这件事情的，他们绝对相信这件事情啊！你买赎罪券可以带来什么样的效果，甚至你的祖先们过去所犯的罪，你也可以买赎罪券替他们赎罪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在良心上面的一种控制，把人带到一个何等愚昧的一种光景的里面啊！简直是可笑的不得了的。但是呢，你如果违反这个东西的话呢，你所要受到他们的那个审判是很厉害，他们有个异教裁判所，他们会把你甚至把你处死啊！连当时代的各个国家的君王，这些贵族们都在这样一个势力的这个影响底下。所以你就知道当教会的光景变质的时候，那所带来的那种可怕的影响是多么的严重啊！那么我们晓得，到了1500多年16世纪的时候啊，终于那么马丁路德起来做了一个所谓的改教运动啊，那么才从天主教里面呢才脱离。我们现在啊要读的这个萨迪的教会呢，所预言的正是根正教啊，那么这个改革之后的一个故事。所以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来讲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大多数神的儿女们，基督教的团体都在这一种的气氛的情况的里面，所以我们特别需要主的怜悯。那么我常常有个感觉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不需要带有任何的成见啊，我们也不能有个感觉说呢只有我们是对的别人都不对啊，弟兄姊妹，这个感觉是绝对不可以有的。但是我们要说呢，圣经是对的， 啊，我们必须根据于主的话来衡量今天我们所看见的一些的情况。这个不是任何人来定规的，是主来定规这件事情的。所以呢，当我们读到撒迪教会的时候呢，这里给我们有更切身的一些的重要的一些提醒啊。那么在这里呢，同样的这封信是写给撒迪教会的使者啊，那批真正懂得主心意的人啊。所以你知道我们的神呢，他喜欢跟我们交通，但是呢，他要以我们作为交通的对象啊，我们是需要听得懂他的话，他才能讲的，对吧？你如果听不懂神的话，神也没办法讲。所以呢，当时在撒迪的教会中，只有这班使者们，他们能明白神所说的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呢，对于地上的教会也来讲也是，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应该做这个使者啊，要能听得懂主的话啊。那么仰望主自己的怜悯啊。那么撒迪是什么意思呢？撒迪呢，在希腊原文的意思就是恢复的意思，这个很有意思啊，他这个名字叫恢复。那我们讲过，在推亚推拉教会的光景中，那个教会的光景就落到非常黑暗的情况里面，所以是需要一个恢复的。所以撒迪的名字呢，就叫做恢复啊。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在神的工作里面，在整个宇宙的工作中间呢，神的工作只有两个大的工作啊。我想这个我顺便提一下，弟兄姊妹记得，第一个是创造的工作，第二个就是恢复的工作啊。那么你从圣经很明显的看见啊，神有创造的工作，那么呢，神有恢复的工作。为什么要有恢复呢？有恢复就是因为有堕落才需要恢复，有失落才需要恢复，对吧？所以现在呢，我们看见在撒迪教会里面呢，神所做的是一个恢复的工作啊。他首先呢，那么他表明了神的特性，说呢，神是有什么？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啊。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啊，在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的里面，每一次当主表明他的一个特性的时候，就证明说什么呢？那个教会所需要就是这个，而他们失落的也是这一个啊。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明白。所以呢，神有神的七灵和神的七心啊。那么什么叫做七灵呢？那么这个哈，在过去呢，很多读经的人呢常常有一些的误解啊，就好像圣灵呢到了启示录时代变成七个灵的，不是七个灵啊，我就说七倍的灵啊，那么也好像不能完全表达这个意思。首先我们要知道，七呢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圣经中有很多数字啊都是有意义的。七这个数字呢代表什么呢？代表地上神工作的完全。所以我们知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呢，所使用的什么？七天，是吧？所以这个七的数字，所以神的创造七天就完全了。所以这个七是代表什么？代表地上神工作的一个完全的数字。我们晓得十二是永远完全的数字啊。那么后面我们会讲到啊。那么这里呢，弟兄姊妹首先记得，七是一个地上工作完全的数字。那么这样的我们来领会什么叫做七灵呢？你也可以领会说呢，在末后的时代，圣灵要把神的整个工作把它带到完全，在地上带到完全啊。我想这样子领会可能是比较恰当的。所以呢，这也就说明什么呢？在撒迪的教会里面，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并且需要有什么丰富的圣灵的工作啊。就是他们呢，现在虽然有了一个外表的情况，但是呢，缺少膏油啊。他们的聚会、他们的侍奉都缺少膏油。 他们圣徒的生活也缺少灵感啊，一直活在那个字句道理的里面啊，那么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呢没有膏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会讲属灵的话就是对了啊，不是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所讲的话要有膏油，出自膏油，从圣灵的膏油里面出来的言语啊，那个从圣灵的灵感里面、感动里面所出来的言语，那个才是真正的啊活的言语啊。那么所以呢，行为也是这样，从膏油里面出来的行为，那个才是活的行为啊。这很显然的，神对撒迪的教会说什么呢？现在你们的聚会呢，缺少了圣灵丰盛的膏油。所以今天呢，这教会里面弟兄姊妹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晓得主的灵已经住在我们里面啊。当我们在一起聚会、一同侍奉的时候，是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所以呢，我们在教会中要尊重圣灵的主权，每个弟兄姊妹都应当顺服。我知道这个今天在教会里面不太容易的，很多时候不太容易。比方我们举个例子，像你有时候擘饼聚会的时候呢，圣灵有时候感动很多人呢，老赶不赶人不动啊，这个叫他开口祷告，他这个就好像很困难啊。那么呢，我也提醒很多年日老的一些弟兄姊妹，因为对我们来讲，祷告变成很容易的事，一开口就是属灵的话了，对不对？但也要小心，如果不在膏油的里面，那个祷告在神面前也不算数的，你知道吧？所以神所看重是膏油。所以今天呢，教会中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如果顺从膏油的话呢，那我们整个聚会就满有膏油，这个聚会就是个活的聚会，你知道？今天我们要聚活的聚会，所以这个活的聚会不是一个人的责任，不是少数人的责任，乃是每个弟兄姊妹的责任。所以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学习怎么样尊重圣灵的带领啊，我们敬拜，我们唱诗，我们祷告，我们讲道，我们做各样的事物，都需要怎么样在膏油的里面。所以你看，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复兴的年代啊，就是圣灵能够接管一切的年代，哇，那个神的灵进来的时候，那真是光景是何等的这个美好啊！啊，那个我们看见在1904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英国威尔斯有个大复兴啊，圣灵的工作呢非常的强烈啊，我永远不会忘记啊，那宾路易师母啊，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时候，讲到有一次他们在一个地方聚会，大概有6000人在一起啊，在一起聚会。他说那一天呢，神的灵与他们同在啊，他们就感觉好像那个天呢是透明的。你看，他们弟兄姊妹感觉到天好像透明的啊，因为什么？神的膏油在他们中间。那么当那个领会的弟兄啊 ，Evan Roberts 弟兄来说，他在台上直播才讲了15分钟啊，忽然之间主的灵就降下来了，哇！他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啊，你知道吗？宾路易师母是一个最讲究十字架经历的一个人啊，他们呢绝不是活在天然的情感里面的，他是一个对付自己是很厉害的，这个绝不是凭着天然感觉说话的，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可以想象到，当神的灵在这里接管一切的时候，那个聚会的光景，那就是多么的美丽啊！神甚至打断人的话啊，不需要下面再说什么，整个聚会充满敬拜的气氛。哇！我们读到那些故事啊，心里面都非常的羡慕啊。我们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弟兄姊妹们，我们何等需要主的恩典呢？所以我们需要祷告。但是不仅祷告需要怎么，所有弟兄姊妹都要尊重圣灵，尊重主的灵在聚会中的带领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那么他这里呢，不仅讲到七灵，他说还有七星。那这个七星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神的手握住的七星啊，就是教会的什么七个使者 啊，这个心呢，这个使者呢，它是一个团体的名词，它不是指的一个单个一个人说的，它乃是指的一个团体的，可以是一般人啊，教会中有一般人成为使者啊。那么就是这一般人呢，是神可以交通的对象，是神可以使用的一般人。按照今天来讲的话，就是教会中啊，好像负责一些属灵责任的一些人。但是我们晓得这样说法呢，也不够准确，因为呢，很多人呢，你虽然站在那个负责弟兄那个位置上，但是呢，你不一定就是使者，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光景呢，不够使者的条件。所以这个使者呢，是所有弟兄姊妹可以做使者，你也许不具备这个名分，但是你也可能就是神的使者。那么这个使者呢，圣经用心来描述他。这个心呢，首先给我们的感觉意念是什么？就属天的啊。今天呢，我们知道一个做神使者的人，如果充满属地的思想、属地的情感、属地的意念、属地的爱好，这个不可能做使者。真正的使者一定都是什么属天的啊。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在教会中的生活要摆脱这个十分不容易啊。我早年的时候蒙恩得救的时候呢，我看见因为我们还继承着过去一个很好的一个风气呢，就从弟兄运动留下来的风气，弟兄姊妹们真的是比较不爱世界。即使有些弟兄姊妹们的教会里面呢，他的心呢还没有完全归向主啊，他呢内心深处偷偷的爱世界，但是在聚会的时候呢，表现出来的人就是不爱世界的啊。至少他在外面的情况，那个整个教会的气氛上是这样。但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多少属世的思想、属地的观念、属地的爱好充满在教会的里面。我常常有时候心里面最难过一件事是什么？我们听道的时候，可能我们听的是个属天的道，但一到了实行里面去的时候呢，马上这个属地的东西啊，就立刻就进来了啊！我们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了，我们都忘记了我们好像所听见的道一样。弟兄姊妹们，这个不能做神的使者。如果要做神的使者，必须是天上的心啊，有属天的一个地位，站稳了属天的地位，轻看地上的事物。那么这个心啊，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思，就是它是会发光的，它是有亮光，它可以反射主的荣光的一般人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时的撒迪的教会呢，这个光景就是什么呢？神的灵在他们中间就没有办法完全运行啊。然后呢，他们中间呢也缺少这些使者，不是没有，还是有。如果没有的话，神也不能对他们说话了，对不对？但他们少数的人很可惜啊，他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不必具备这个使者的这个情况。所以呢，他神就指责这个教会说什么呢？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句话有很多方面的一个意义在里面啊。这个一方面就说嘛，他们呢只有名而怎么样呢？没有实际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啊，读到这里也很有感觉呢。我们的基督徒这个名是活的，但是呢，我们挂着这个名啊，活不出那个实际，表现出来是死的，是吧？这个你也可以这样运用。当然这里主所责备的不是光是个人，是教会。你知道今天的地上一个教会，有很多地方聚会起来的时候，他们都喜欢那个取名啊，给他取个大的名，取个亮的名啊，取一个很属灵的名字，这个有什么用呢？所以主说，你们按着名是活的，其实呢是死的，是吧？那么你光有这么一个响亮的名声有什么用啊？所以今天呢，在地上的教会呢， 所以从弟兄运动开始，他们就是这样，教会不要挂什么名字的，教会就是教会，教会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团体，不属于任何一个语言，也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教会只属于主，主的自己的，所以呢，教会应该没有名字的。当然那个时候为了要有点区分呢，所以有撒迪的教会，有这个推亚推拉的教会，只是因为那个教会在那个城里面，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现代人呢，弄个聚会就喜欢弄个大名，搞个那个响亮的一个名字，你名字弄得很大，这个没有那个实际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就像我们中国人一样的，我们取名字，给孩子取名字，都给他取个大的名字，响亮的名字，对不对？像我那个中学时候同学，哇，一些人的名字很响亮，很爸爸很会取名字，叫什么大为，结果一点作为也没有啊，并且呢长大了那个搞得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像我们今天很多人取属灵的名字啊，对不对？你个名字取得多属灵啊，但是呢你也活不出那个实际来啊。所以呢我们感觉啊，所以到后来我有儿孙，我给他取名，我都不大敢取那个大名。你取个合适的名字就好了。今天我们的主他是不注重外表的，他是要看什么呢？看里面的实际的。今天呢我们看见有的地上的聚会啊，弄得个轰轰烈烈的，对吧？外表看起来兴旺啊，人数众多，这个活动很多，弄这么多很多东西，弟兄姊妹，好像看起来很大的名望。你要有实际才行，你如果没有实际，那么你在神跟前是个死的，那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呢，在撒迪的教会里面，他们需要有圣灵活的带领，他们所有侍奉主人要像天上的星，你知道吗？那个才是有实际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需要被主的话来提醒啊，我们需要活在圣灵的带领中，需要活在属天的境界的里面，这样才能符合于主的心意。所以撒迪的教会呢，给我们看见表面上看起来是不错的。我们晓得从马丁路德以后啊，教会脱离了天主教的那一个形式的捆绑，就根正教开始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在欧洲啊，这个根正教刚刚出来的时候呢，因为呢一千多年都受着天主教的影响，所以那些思想意念都在人的里面啊。所以虽然他们外面脱离了，是按照一些真理的初步的真经历，他们也脱离了一些东西，但是呢还是非常的混杂，就天主教的一些的做法作风啊，人就影响着这个根正教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个影响一直到今天的地上的很多的教会的光景，人就处在这么一种的情况里面。所以他第二节他说，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这个将要衰微的呢，就是快要死的啊。那个，你看那个小字原文呢、啊，原文就是快死的所以呢，这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今天看起来整个基督教外表看起来人数众多啊，但是呢，那些真正活在生命里面的圣徒们，并不是太多。这个呢，真是给我们今天呢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醉生梦死的，你不要还以为说按照人的想法，不是的，你要警醒，你要清醒呢 啊因为在他们中间 只有少数，这里的 remnant 就是余数中间呢，有少数的人啊，他们的光景还能够维系这个情形。所以神的话就说什么呢？你要兼顾他们，加力量给他们，要加给这些人力量，要叫他们站住，很不容易，真的非常的不容易。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了解今天地上教会的光景呢，你就明白了主的话是多么的真实啊！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特别施恩给我们。那么即使哈，我们今天在这里一同聚会啊，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每个弟兄姊妹都是活的，都是跟着圣灵走，都有属天的生活的。但是呢，会不会达到这个情况？可能也未必啊。但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弟兄姊妹，大家都有这个心愿啊，那我这样活在主跟前的，我们需要朝这个方向去的啊。所以需要主给我们有怜悯。他说：“因为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呢，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哇，这个教会的光景呢，真的是各样的情况呢都不完全。你看看，只有少数的人，他们还凭着敬虔的心活在主的跟前，几乎外表没什么一样。你不要以为说这个一样不完全就是犯罪做个，不是，是有的地方是这样的情况的啊。我在，你们原谅我啊，我讲，因为这几年主带领我机会这个回中国去啊，我就发现现在中国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啊。哇，他们因为呢现在生活的情况的转变啊，所以大家生活开始好了，所以有很多人呢就起了贪心，他们甚至在教会的里面组织了很多这种这个什么机构啊，弄钱，把很多弟兄姊妹的钱都骗走了。哎呀，搞得各地的聚会都非常非常的这个乱了。弟兄姊妹们，他们跑来问我这个情况你该怎么办，我就说你这个教会呢一落到属地的情况里面去说就是这个样嘛，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教会我们必须明白，教会是个属天的，它不能把地上的东西拉进来的。你把地上的东西拉进来，一定会造成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甚至有各地很多负责的弟兄们在那里搞这些钱的问题，把好多弟兄姊妹的钱通通把它亏掉了。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些事情现在在地上层出不穷的一个出现啊，所以呢，主的话是非常的精准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所以他说啊，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要遵守并要悔改。我们知道神是永远是给人机会的神啊，这个回想就是要记得，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知道经过了推啊推拉一千年的黑暗的时期啊，神终于呢借着马丁路德和当代的那班所谓的改教者，他们呢起来把教会的光景做了一点恢复啊，那么好不容易付了很大的代价脱离了天主教的那个新时代败坏的一个捆绑，那么出来了是吧，但是他们很快忘记神的话。所以呢，在这里主再次提醒你要记得不要忘记啊，这个回想就是要记得不要忘记，要守住当守的，悔改当悔改，悔改就是改变。我们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所持守这个，我们就这个样了，我们永远也不会改了。弟兄姊妹，那是一个悲剧啊！要听人听神的话，肯悔改的话呢，那么这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拯救啊！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什么极大的一个怜悯。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主的恩典啊，主的恩典眷顾我们。那么他说呢，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 这句话很特别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曾经自己讲过是吧，他说我来的时候像什么，像贼一样的啊。主用这么一个比喻来说到，那对我们来讲应该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对吧，因为我们的神是何等的圣洁尊贵荣耀呢，他怎么能把自己比喻做贼呢？他不是比喻做贼，他是讲到那个贼的那个一个功用对吧。那么我们也听过了，很多弟兄们讲到这个贼来是怎么样呢，要偷珠宝的，偷你的最珍贵的东西的是吧。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有一天主要回来的，那么主一回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主就要把那个什么，把那些真正爱主的真正跟随主的人把他拿走。所以呢，到底我们的心是不是向着主，主很知道的。你是爱这个主之外的东西呢，你还是爱主的自己呢，这个主很清楚的。按理讲啊，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主跟前都是珍宝，你知道吗？所以第一步，神已经从这个世界中啊，那么把我们拉出来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他眼中看为真为宝，但是呢，还有第二步，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活出那个珍宝的那种的实际啊。他说：“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这句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警醒，这可能是对每一个教会、对每一个人来说的。什么时候临到这里你不知道的，也许在那边发生事情了，这边还没发生，但是主几时临到你也不知道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的恩典，让我们怎样时时刻刻保持我们里面的这个警醒啊。所以呢，作为基督徒呢，不要怕遵行真理啊。我觉得我们今天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宁可持守一些传统错误的东西啊，我们不大肯遵行真理，这个是一个愚昧的一件事情。所以仰望主的怜悯，当主的光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宁可付代价跟随主，付这个代价啊。所以我们看见马丁路德呢，当初他刚出来的时候，他还做天主教的修士呢，哎呀，他在那个修道院里面天天修啊练，弄了半天呢，他也没有办法成圣，他的良心一直在控告的情况里面。所以只等到有一天他怎么去爬那个比拉多梯啊，我到罗马去看过那个比拉多梯，其实呢他就是在一个房子的里面，就是那么几阶的楼梯在上面就是了。哇，你知道很多天主教去爬，天主教徒去爬要跪着爬，所以那个比拉多梯上面到都是血啊，因为很多时候跪到个地步，那个膝盖都流血，他们就是跪着这么流血这么往上爬的。你看见他们付的这个代价啊！那天我们去的时候还有人在爬，到今天还有人在爬那个比拉多梯呢。那么那个时候，马丁路德就是爬那个比拉多梯，爬到一半的时候，主的话亮了，一人必因信称义。因信称义，不是因信，不是行为的问题。所以他就立刻明白了主的救恩。因为那个时候圣经呢都是什么被铁链锁住的。那么他在修道院里面是因为他是修士，所以他有资格可以去看读圣经，所以他还读了圣经了。所以是圣经的话拯救他，圣经的话发亮了，使他里面明白了。所以他就爬到一半他就站起来就走下去了。为什么里面清楚了，原来过去这个整个大的错误，从那天开始起，主的光就不断的进来，他就看见了整个天主教的这个错误。所以后来他在那个天主教大门上贴了好像听说有90几条的这个大的错误，讲到这个天主教的错误啊。那么结果呢，天主教就逼迫他要杀害他。我们都知道，因为姊妹你读这个传记你就知道这个故事，他们付的代价非常的大。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看见呢， 这班人他们就从什么？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了。这个出来是付很大的代价的。但是呢，我们晓得，因为出来的时候呢，其实马丁路德自己读的圣经呢，他是蛮有亮光的。但是呢，形势比人强，所以当时那个整个的形势，因为他得着了欧洲许多贵族们的这个帮助啊，所以他因着欠这些贵族们的人情，所以到后来他很多事情他也不敢绝对的做。他明明读圣经知道所有神的儿女们都是祭司，但是他不敢讲这个东西啊。所以呢，从天主教出来之后，这个圣品阶级的这个思想人就留在神的百姓当中，并且我们知道后来马丁路德也犯了很多的错误啊，这些呢是他们怎么样背景所产生给他们带来的这个难处啊。所以呢，我们知道真理的光是一步一点一步的往前进步的啊。比方说他那个时候跟这个瑞士的那个 Zwingli 这班的弟兄们呢，他们呢有一个大的争论呢，有什么呢？因为马丁路德说啊，当我们拨饼的时候，那个饼和杯啊，当我们注谢过之后，它就真的变成主的肉，变成主的血了。那么在瑞士这班弟兄们，他们说不，这是一个标记之物。马丁路德说不，这个已经是变成主的肉，主的血了。所以呢，两边产生非常大的争论。他们曾经有一次在一起想要交通，结果是交不通的，就大家就决裂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在历史上这个光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他们那个时候从天主教里面出来不容易，那个已经好像是主做了一次偷的动作，把他们从天主教里面拉出来了。但是呢，到了根正教这个情况中间说，因为真理上面呢没有能够脱得干净，就很可惜，所以一直延续，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差不多20世纪啊，18世纪，那是19世纪啊，我们看见了那个情况才有更进一步的一种的转变。所以到今天呢，我们常常有弟兄姊妹们啊，如果喜欢读这个古典的这些属灵的书籍的人就知道，那么在中古时期，从马丁路德以后产生一些非常敬虔爱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呢真的是追求圣洁啊。那么所以中间出现了什么圣洁派啊，出现了什么奥秘派的这批弟兄姊妹们，他们真正在经历上面呢在认真的跟随主的。但是呢，我们看见在真理的光上面来讲的话呢，始终因为有传统的思想的东西在里面的，所以有很多呢那个人为的这种修行的这种思想一直存在在人的心思的里面，所以他们要靠着自己的行为啊，那么要怎样对付自己啊。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个故事很多，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那么我们就说呢，今天呢我们的主一再的做这样的一个工作，他总是把那个好的那么把它拉出来，尤其到了末了的时代啊，弟兄姊妹们，这更是一个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个时刻。所以马丁路德怎么知道他会碰见这样的情况呢？对不对？这是主的光突然照到，所以主说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他说然而呢，就是虽然而你们还有几名啊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然而，就是说虽然不多啊，但是主也还是知道。所以弟兄姊妹们呢，今天呢不是人看怎么样，是主看怎么样啊，这个才重要。 所以你尽管好好的爱主，也许没有人知道，对不对？但是主的眼睛是明亮，他绝对不会漏掉的啊。所以在撒迪的这样的一片光景中啊，不完全的光景中啊，主人就看见怎么样，有少数的人他们是未曾污秽自己的衣服啊，穿白衣做东西，就说呢这一批人呢，弟兄姊妹们，这个衣服就是人的行为呢。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里面，我刚刚讲的像那个奥秘派金钱派这批人呢，哇，他们在行为上面来讲非常的严格啊，他们跟随主啊，他们真的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啊都不碰的啊，他们真的是那个金钱的一般人啊。所以呢这些人呢在主面前呢，人就是被主所称许的，并且呢他们能够怎么样与主同行啊，就是说他们走主的路，走主所走的路啊，那么他们敬虔，他们公义啊。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能配得过主的要穿白衣，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啊，他不会偏差的，你好的他一定记得你的，你用外表的情况遮住的主也看得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最好我们在主跟前呢是赤露敞开的，实实在在的，最好是这样的。所以在撒迪的这个教会里面，只有少数的人他们是在这样的光景中，但是主在这里人就呼喊什么，呼召得胜者，他说呢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必须要注意我们的行为上去，那么谁能够穿白衣呢啊？我们知道要叫我们的行为达到完全非常困难，对不对？但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读到第七章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有一班人，他们从大患难中出来，他们是靠着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啊。所以这里得胜的条件呢，你要穿白衣，你的衣服怎么能洁白呢？不是靠自己的行为，那是什么？那是靠着羔羊的血啊！感谢主啊，今天我们并不完全，但是呢我们有主的宝血作为我们的保护，所以若是今天在行为上主光照了我们，弟兄姊妹你要去对付啊，你要去对付。我记得我刚蒙恩得救没有多久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呢，弟兄们呢讲这样的道啊，也鼓励我们弟兄姊妹们要过一个清洁的生活。那我年轻的时候呢也犯过很多的错误，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讲那个故，讲过故。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啊，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没有大礼堂，所以我们用了个电影院呢。那么这个开这个毕业典礼的大会啊，那么全校的人都到那里去了。结果散会之后呢，我们的老师们呢，他们都还在那个电影院里面，我们同学们就跑得快啊！大家一跑到学校时候，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呢？整个学校是空的啊，而这个老师的办公室也是空的。哇！结果这些学生就造反了，他轰一下就冲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去了。之后呢，大家把老师这个抽屉啊，都给拉开来啊，因为那个时候老师没收了很多小说啊，什么什么玩具什么东西的。哇！他们就拿，大家都拿啊。甚至把老师的什么文具啊什么这些本子什么都给他偷走了。那么我呢跑得比较慢，我在后面呢，所以我跑去一看了，什么都没有了，都给人家拿光了呢。哎呀，我想我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呢？哇，他们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好，后来呢我们知道那个我们后面啊有一个竹子盖的一个房屋，里面放着什么学校的运动器材的。我一看那个门也被打开了，跑进去一看，所有的运动器材都给拿光了，球啊什么玩的都拿光了。结果呢 我最后在那个墙角呢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啊，一个打气筒啊，那个是给那个球啊打气的打气筒。我一看我没有东西拿了，我就拿个打气筒，所以我就把那个打气筒拿回去了。其实、啊、用处也不大，拿回去啊，这个、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结果呢，后来我家就从台中搬到台北，那么我把这个东西也带到台北去了。在台北之后呢，因为我们那个家里面那个时候都是抽水机的啊，所以呢，我那个打气筒这个因为是个钢铁的嘛，所以我就把它丢在那个地方啊。丢的地方，结果呢，我在台北呢，我得救了，我信主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弟兄们也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对付这些东西，啊，我开头也忘，老早都忘记还有那么个东西了，结果有一天呢，我跪在主面前，一跪在主面祷告，哎，马上出来个打气筒，哈，出了个打气筒，主说你这个是不义的东西，你不应该拿这个东西的，哎呦。我说那是已经过了好多年了，过了一两年了，对不对啊？我都忘记那个东西在哪里了，所以我到处找，结果一找找到那个抽水机旁边啊，因为它是铁做的，它就已经生锈了，已经都不能用了嘛，生锈了。哎呀，我就找到它了啊！你看嘛，圣灵在里面提醒我，你这事情做的不对，那么主就告诉我你要对付这个东西。哎呀，我想这个怎么办呢？我人在台北要弄到台中去啊，还那个从前的学校，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在初中的时候，我还是班上的副班长啊，那个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还给我个奖品，我还是被表扬的呢。这一下子可麻烦了，弄那么个打气筒，你怎么办呢？哎呀，心里面很为难。那个时候你知道，才十几岁的孩子啊，真的很为难，心里面为难的不得了。就说不行，你一定要对付。所以我就拿回来说，拿着都搓搓擦擦不掉，那是锈了嘛。啊，最后我只好怎么样，用个报纸把它整个包起来，啊，再用个牛皮纸把它包起来，然后我上面写了封信给我的校长，我说我是哪一年哪一班的那个学生啊，我对不起学校，我说我毕业的时候我偷了学校这个大气筒。现在呢，我信了耶稣了，主耶稣叫我来对付这件事情，请你原谅我。我就写了这么封信，抱歉了，拿到那个邮政局去寄呀、啊，因为那个邮筒丢不进去的，拿到邮政局去寄。我还记得啊，那个邮差啊拿过去之后呢，他说：“你这什么东西这么重啊？”我说：“这个打气筒。”那么他看一看，给他量一量，然后贴上邮票，把它寄去。不过呢，从那时候我也没有收到校长的回信啊。不过呢，我感谢主，这件事情对付完之后呢，我的良心里面就非常的平安，充满喜乐。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穿白衣与神同行，你必须把你生活中这些东西啊要把它对付掉，因为怎么今天怎么样？有主的血在呢，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呢、啊！如果你今天不对付，有一天怎么样？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主要统统把你显明出来。到那个时候的话呢，那我们懊悔都来不及了，你知道吧？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愿今天我们就能穿白衣。我们晓得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呢，你知道充满着许许多多败坏的东西在里面。哎呀！撒旦真是懂得用世界用这个败坏的事物来污秽神的教会，知道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要穿白衣与主同行。所以你要过得胜的生活吗？你要一定要穿白衣。下面一句话说：“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这句话呢，引起很多的难处啊，因为有很多人读说：“哎呀。”原来呢，这个名字还可以从生命册上涂掉的，那这个不是，这个问题就大了，对不对？所以因此在教会历史上呢，有许多的人有这种派别啊，他们就说到一次得救不能永远得救，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根据。他说有一天主可以把你从生命册上把名字怎么样把你涂掉， 其实呢，这里哈，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领会啊，就说呢，你要接着上面的话说，必这样穿白衣，就表示说呢，这班人是有生命感觉的，他们是活在生命的里面，他们有对付自己的行为的，所以他们里面是有主的生命的，所以主就保证说什么，你们已经有这个生命，我一定不会把你们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涂抹掉的。这是一种的领会，所以只要有主的生命的，你就不可能从生命册上名字被涂抹掉。因为你们记得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里面我们曾经讲过啊，天父呢是按照他的先见拣选我们，就是他早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他拣选我们的，所以他拣选不会错的。如果说有一天把我们的名字从生命身上涂抹掉了，这说明了什么？说明当初天父的拣选有问题了，选错了，对吧？把你选错了，这个是一件大事情，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这说明什么？凡天父所拣选的人，他预先就知道我们多败坏，预先都知道我们多软弱，会失败的，他老早知道的。如果是这样，他老早就不要拣选就完了嘛，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放心，你一定要有什么，有主的生命。所以呢，这里还有一个解释啊，弟兄姊妹们，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挂名的基督徒太多了，没有重生，没有主的生命，这是可怕的东西。如果你今天呢说你是基督徒，你根本就没有生命，当然生命册上呢不会有你的名字的。我常常讲，在美国号称有2亿的基督徒，我看有一大半以上都是没有重生得救的。因为我碰见很多美国人问他，你是基督徒吗？ Of course， 什么 of course， 拿了个香烟一面抽一面 of course， 你怎么可能是基督徒呢？我看那个样也不像。因为什么？他说我全家都是基督徒，从我祖父那一代就是信主的，所以他是理所当然的基督徒啊，生在基督徒的家庭里，他就以为是基督徒了。弟兄姊妹，不是的。你若是没有生命，主一定在这个名字上是没你的名字的。所以呢，挂名的基督徒是不可以的。所以我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们中间所有弟兄姊妹都是重生得救，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你只要有主的生命，主就不可能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给他涂抹掉。不过呢，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学习穿白衣跟随主，要活在生命的感觉里面啊！所以呢，这是主给我们的一个保证啊。他说呢，不仅你的名字不会从生命册上涂抹，并且怎么样？并且我在我父的面前，我父众使者的面前也认他的名啊！感谢主啊！有一天到了审判台前的时候，在父的跟前，众使者的跟前，我们的名字在那里，哇，那你真是有福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感恩啊，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特别在这个污秽的世界里面，今天呢，仇敌用各式各样败坏的事物、邪恶淫乱的事物来污秽神的家、污秽神的百姓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穿白衣与他同行？我们有失败，有软弱，你可以立刻到主跟前去祷告，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这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呢？所以呢，这个名啊，要主来认，那个才有意义啊，人来认呢，没什么意义的啊。所以呢，将来呢，天父和众使者是印证。所以撒迪的教会他的预言是讲到根正教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情况。主的话实在是弟兄姊妹们奇妙啊，并且又是非常的准确，所以愿这个东西提醒我们啊。今天呢，我们不管是谁怎么说，我们说主怎么说，基督徒要有一个心智，听主的话，跟随 跟随主的带领，这样你就蒙福。所以他就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这个不是光给撒迪的，是给所有的教会，今天呢也是给我们的，是吧？所以我们一再讲，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成为有耳可听的人啊！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成见，哎呀这个不要听，不要听，你自己就吃亏了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主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啊！如果呢能是这样，那我们就能够蒙更深的拯救。所以你知道啊，地上的众教会在地上所有演变的光景，很多东西都是神所许可的。我再说啊，神许可这些光景是对我们作为一个考验来的。我们的神不是不理我们的哦，他非常注意我们，他把一个一个时代一个个教会的光景的情况摆在我们的跟前，就地上的教会会出现这些东西的。但是呢，你是一个有主生命的人，对吧？你是一个可以不活在这个光景中的人，要听主的话，那么呢你就可以有得胜的经历，你将来可得主的奖赏的啊！所以有很多基督徒不太明白啊，我们常讲说，哎呀，神是伟大的神，又是全能的神，为什么容许地上的教会是这样呢？不，我们的神的智慧他有这样一种的安排和带领的啊！所以呢，这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的光景都值得我们警惕，是吧？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啊，让他的话呢能在我们里面呢能够给我们带来警惕。所以我们再说，对于撒迪的教会，神说要的是什么？第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们要顺着膏油生活啊。第二个怎么样？要摆脱地的捆绑，活出天上新的这个意义啊，过属天的生活，仰望主的怜悯。好，我们的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满心的敬拜你，你的话实在对我们是何等样的一个提醒。今天我们正处在地上教会混乱的光景中，主啊，各式各样的事物好像都很容易进到教会的里面，求你以你的话洁净我们，主啊，也分别我们，主啊，让我们从撒迪的教会里面领会，我们需要尊重圣灵的主权，主，我们需要活出属天的生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用你自己的恩典保守我们。但愿在今天这个世代中，主，我们能穿白衣与你同行，主，叫我们能配得上你自己的荣耀。所以我们仰望你，用这些话继续的带领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